大家好，今天是2025年11月6号星期四，我们的非会员直播开始。昨天呢，咱们这个非会员直播呀，结尾处啊，讲到一个神秘的电话，发生在公元1957年5月18号晚上，在当时的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邵全林的家里，响起了这么一声又一声的啊急促的又神秘的电话铃声。那么邵全林接到这个电话之后啊，脸色大变，跟他坐在一起谈话的啊黄秋云已经明显感受得到了。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电话啊？谁打给邵全林的？打给邵全林电话的就是素有文艺沙皇之称的周扬，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，掌握着当时文艺界很多人的命运的这么一个大人物。他给邵全林打了一个神秘的电话，告诉邵全林赚了。什么叫赚了？就是老大的意思，赚了，不再是引蛇出洞了，而是集中歼灭。而在这个神秘的电话来之前呢，邵全林还在给黄秋云布置作业，就是说你回去以后继续执行大鸣大放，鼓动更多的人给党、给组织、给领导提意见。那么接到这个电话之后的邵全林啊，如果他是一个流氓、一个骗子啊，或者说是一个卑鄙的人，那么他完全可以不吭声，对不对？因为他没有义务向在座的黄秋云进行传达，是不是？上级交代下来的事情，我凭什么先告诉下级呀？哎，而且当时周扬明确跟他讲，一定要保密，你现在马上到我家来，啊，去周扬家里。所以邵全林放下电话，完全可以扬长而去。但是邵全林这个人，他是一个正派人，或者说他是一个正经人，他没有憋住，他就告诉黄秋云，他说小黄啊，回去以后再也不要瞎逼逼了啊，不仅不要瞎逼逼，也不要去鼓动别人瞎逼逼，上边已经转向了，知道吗？话只能说到这一份儿。而且他还叮嘱黄秋云一句，他说你也不能回去马上做相反的动作，比如说你把那些啊瞎逼逼的稿子抽掉啊，或者说呢主动告诉那些准备给组织上提意见的人让他们闭嘴，这不行。因为你做这个动作的话，人家马上就会发现，人家一追就容易追到我们两个人的头上，那我们谁也担不起这个责任，全得完蛋。所以你回去之后就躺平吧，知道吗？什么都不要说，什么都不要做。邵全林这一句话救了黄秋云半辈子，没有被化成右派啊。而且之后邵全林还不放心，为什么？因为黄秋云之前已经按照邵全林交代的啊，已经鼓动了一批人写了一堆文章，包括黄秋云自己也写了东西了。那怎么办呢？说出去的话犹如泼出去的水啊，收不回来了。所以邵全林告诉黄秋云，你自己骂自己啊，写一篇骂自己的文章，我们给你安排到十月份这个杂志上刊登，不能马上刊登啊，你不能登到六月份，那人家也能发现啊，你黄秋云怎么五月份发表的东西六月份就改口了。哎，所以发表到十月份，就是说你的思想认识有一个过程。那么到了最后啊，中国作家协会实际主持肃反大权的刘白羽啊，这也是 一个非常有名的御用文人啊，他是从被整起家，他在延安的时候被毛泽东的秘书张如新整得很惨的，我这个节目曾经讲过。但是这个人脱胎换骨了啊，进入到北京城之后，他开始以整人为己任，一直整到他死为止啊，这老东西一辈子就是整人，从这个中国作家协会一直整到解放军，最后他还混了个少将军衔啊。这个刘白羽当时就痛骂黄秋云啊，说黄秋云你怎么怎么样，但是刘白羽又补充了一句话，黄秋云不能化成右派，不能化，只能狠狠的批评教育。为什么吗？因为之前邵全林已经给这个黄秋云透了底牌了，所以在1957年5月18号之后，黄秋云没有犯任何错误，抓不到他的把柄，再加上有邵全林的力保，所以黄秋云躲过一劫。晚年的黄秋云啊，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啊，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，就我手里拿的这个小册子啊，《文学路上60年》，黄秋云的回忆录，他着重谈到了1957年5月18号晚上的这个神秘的电话。所以老先生最后他就总结啊，他说这个搞政治啊，真的不是什么人都能搞啊，啊，不要以为搞政治能当上官啊，戴上乌纱帽，可是随时随地也有可能掉脑袋。搞政治关键就是搞人，既然是搞人，那么你要想从这里胜出，那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跟人。你看这么一个普通的中央特科成员黄秋云，黄秋云是特科成员啊，就是特务出身，搞来搞去最后他得出一个跟陈伯达一样的结论，搞政治就是跟人，跟对了那你就是革命派，跟错了你就是反革命。实际上不论是陈伯达还是黄秋云啊，他们从这个生死搏斗当中得出的这条经验，不仅适合于他们那个年代，同样适合我们现在这个年代，不仅适用一个专制的国家，也适用一个民主的国家啊。这个话以前我多次讲过啊，这里我也不更多的解释，因为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常识问题。你跟上一个正派人、正经人、正常人啊，大致就会有一个差不多的日子可以过得去啊。如果你跟上一个流氓、一个骗子、一个痞子啊，不仅你跟不上，最后啊你还要万劫不复，这是在历史上已经被反复证明了的。但是大家知道人性最幽暗的东西就是什么，就是健忘啊。啊，可能这一代人记住了，但是下一代人忘记了。眼下世界上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大城市刚刚发生的一场选举，其实就为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历史的这个片段做了一个最好的注脚。上一代人千辛万苦的跑到这个国家，跑到这座大城市啊，认为逃离了这个专制啊，逃离了这个掌控啊，终于可以松一口气。结果下一代人呢，兴高采烈的啊，把他们的父母逃离的那个国度的那套东西原原本本的又搬了过来。不要忘了，那是兴高采烈的，心甘情愿的。所以上一代人吃的苦没有任何悬念，下一代人要继续吃，还要吃一遍。这个我们就想到西方有一位哲学家，他不就说过这样的话吗？人们从来没有从历史教训当中吸取过任何教训。但是搞历史研究的人呢，他却不能因此而破罐子破摔啊！既然大家都不从历史上吸取教训，那我们就不讲历史教训了，该讲还要讲，因为毕竟这个世界上还有那么一小撮正常人、正派人和正经人，他们愿意从中吸取教训，他们不愿意跟着那些骗子、流氓、地赖啊继续跑下去。 这就是研究历史的历史责任和当代责任啊，这是我个人的一点看法啊，供大家参考，说的也不一定对啊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这位邵全林先生，他被称之为圣徒啊，怀念他的人说起邵全林都管他叫圣徒。什么叫圣徒啊？就是心地非常圣洁，他是要一辈子跟党走的，可惜的是跟错了人。刚才我们说了，你跟着骗子跟着流氓啊，这样的人你最后你不仅跟不上，而且会万劫不复。到了公元1962年的时候，邵全林的1957年来了，当时呢在大连啊，你看选的这个地方都很神奇啊，大连呢那是薄熙来战斗过的地方，那是辽宁省大连市啊，辽宁是历来出大事的地方，1962年就出了一件大事儿，在大连开全国作家工作会议，作为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的邵全林讲了一番话，他是奉命讲的啊，通过了周扬，通过了陆定一，甚至通过了更高级别的领导。讲什么呢？就讲啊，这个小说的创作，文艺的创作，咱们现在啊，当然要狠狠的批判这个反面人物，树立正面人物，但是作为中间人物，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写一写？这个其实啊已经是啊非常克制了，就说你这本书里边啊，一本小说里你不能只有正派和反派，没有中间派，这个也不符合这个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啊，是不是？咱们写几个中间派，最后呢他们被正派被党员所感染啊，投向了这个党的阵营，这不是把这个小说烘托得更好吗？其实都是为了吹捧党和人民，哎，所以这个会啊主要是讲这个。但是这个会开着开着，有一句话冒出来了，这句话让老大非常的敏感。哪一句话呢？四个字，吹猪拔毛。怎么引出来的呢？是当时啊辽宁省啊作家协会有一位重量级的领导，这位领导呢叫方冰啊，姓方的方啊，冰块的冰，方冰，他说了一句话，引出了这个吹猪拔毛这个词。方冰这个人啊，大家肯定不知道这位老先生啊，但是他有个女儿，我相信在座的45岁以上的朋友应该都有所耳闻。他的女儿呢叫方清卓，是一位中老年演员啊，这个人在我爱我家当中啊演过小方嘛啊，看过我爱我家好几遍的朋友应该记得这个人啊，现在年龄大了，经常演一些这个奶奶这个量级的这个人物了。哎，方清卓就是方冰的女儿。这方冰啊在现场说了吹猪拔毛是怎么说的呢？他说今天呢咱们这个文艺圈啊简直就是有点太过分了啊。他说你看啊，这个文艺创作呀，我们写这些英雄人物啊，写的就跟那个农村呢那个吹猪拔毛一样。哎，大伙说怎么个意思？什么叫吹猪拔毛啊？哎，方冰就说了，他说你看啊，把那个猪杀完以后得吹吧，吹得非常的肥，然后便于刮这个毛。哎，毛刮完之后呢很光亮，对不对？又很肥又很光亮，看起来很美。可问题是这个猪它是死的，它不真实啊，对不对？就说我们现在写英雄人物就把英雄人物给写死了，哎，这就叫吹猪拔毛。 这个现场啊，会议记录啊，它是很简略的，知道吧？哎，方兵发言，吹猪拔毛四个字，完事儿了，送上去。上边一看，吹猪拔毛，哦，吹哪个猪啊？拔哪个毛啊？这老大当时就不乐意了，就说文艺界现在已经堕落到这一步了，所以老大决定必须要整顿这文艺界，不整顿不得了了啊。那么邵全林、方兵这样的人在大连开的这次会，接下来被定义为大连黑会。为什么说这辽宁出大事就在这儿啊？整个从这个1963年到1964年，毛泽东的两个批示最初的酝酿就是源自于大连黑会，中国作家协会都开始造反了啊！毛泽东的批示说得很清楚啊，那些个协会啊，最后都要堕落到裴多菲俱乐部那样，指的就是大连黑会。你们居然敢吹猪拔毛，你们还想干什么啊？下一步不就是杀猪拔毛吗？对不对？那么在这个时候，邵全林完蛋了。这个人啊，一辈子忠于党，忠于人民，最后的结局是被人家活活整死。死了以后，专案组通知家属啊，第一，不准哭；第二，不准领取骨灰；第三，不准搞任何悼念活动。就是说杀人不过头点地啊，这么一个跟着党走了一辈子的人，最后的结局是这样。而且他是为什么被整死的呢？因为1934年邵全林做地下党工作的时候，他的上级领导叛变了，把邵全林给供出来了，邵全林被国民党给抓进监狱去了。这么大一个罪名，国民党是讲理的，就是没有更多的证据证实啊，这个人是共产党里的骨干人士，所以呢可以取保候审啊，必须得交钱，交的钱也不多，2000块现大洋，2000块现大洋是买一条命啊，对吧？但是党组织不拿这个钱，为什么？邵全林这个省委常委这个级别的干部，中央拿不出2000块现大洋救他，只有中央级领导，中央才会舍得花大价钱捞出来。这个省委常委那是太多了，知道吗？再说邵全林死了，咱们再可以选好几个省委常委，那时候的省委常委不值钱啊，今天其实也不值钱，你看每年都抓一批省委常委嘛，对吧？所以邵全林没有办法，只好央求他爸爸，他爸爸自己掏腰包2000块现大洋把邵全林从监狱里给捞出来了。结果到了1966年问罪邵全林，你为什么能够活着从国民党的监狱里爬出来？你肯定是当狗了，对吧？那叶挺不是说吗，啊，为狗准备的那个洞是敞开的嘛，对不对？哎，你能从那里爬出来，肯定是你已经写了自白书了。邵全林怎么解释都不行，越解释越挨打，打得越严重，最后人就完蛋了。所以大家看一下，这搞政治你不跟人能行吗？你跟上这些歹人啊，能有好吗？好了，今天的话题就说到这儿啊，再见。